环球地理，大家好，我是胖胖。
各位好，我是 Tommy。
这个咱们中国人啊，是特别的讲究人情世故，是吧？这个人际关系呢，也需要就是很好的来处理。
是。
那关于人际关系方面啊，在中国的古代史上有所谓八拜之交，可以说是涵盖了各种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啊。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，就让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八拜之交。
齐国时有一对很好的朋友，一个叫管仲，另一个叫鲍叔牙。年轻的时候，管仲家里很穷，又要奉养母亲。鲍叔牙知道了，就找管仲一起投资做生意。
兄弟，你拉我一起做生意赚钱，我很感激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家里比较困难，没钱。
兄台说的哪里话？本钱你不用担心，我鲍叔牙都准备好了。
可是当赚了钱以后，管仲却拿得比鲍叔牙还多。鲍叔牙的仆人看不过去了：
老爷，这个管仲真奇怪，本钱都不是他出的，分钱的时候却拿得比您还多。
哎，不可以这么说，管仲家里穷，又要奉养母亲，多拿一点没关系的。
有一次，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，每次进攻的时候，管仲都躲在最后面。
这个管仲真是个贪生怕死的人。
非也非也，你们都误会管仲了，他不是怕死，他得留着他的命去照顾老母亲呐。
唉，生我的是父母，了解我的人可是你鲍叔牙呀。
后来齐国的国王死了，大王子当上了国王，他每天吃喝玩乐不做事，鲍叔牙预感啊，这齐国一定会内乱，就带着小王子小白是逃到了莒国，管仲呢则带着小王子鸠逃到了鲁国。不久之后，果然这大王子被人杀死，齐国呢就真的发生了内乱。管仲啊想杀掉小白，这样呢就可以让鸠顺利的当上齐国国王。可惜管仲在暗算小白的时候把箭给射偏了，小白没死。后来鲍叔牙和小白比管仲和鸠早回到齐国，小白也就此当上了齐国的国王。
哎，没成想啊，这小白当上国王以后呢，决定封这个鲍叔牙为宰相。鲍叔牙却对小白说，管仲各方面都比我强，应该请他来当宰相才对呀。小白一听不乐意了，说当年管仲可是要杀我的，他是我的仇人，可你倒好，居然请他来给我当宰相。那鲍叔牙是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啊，这不能怪他，他当时啊是为了帮助他的主人鸠才这么做的。小白听了鲍叔牙的话，就请这个管仲回来当宰相了。而管仲呢，也真的是帮助小白把这个齐国治理得非常好。后世大家在称赞朋友之间很好的友谊的时候呢，就会说他们是管鲍之交，
就是管仲和鲍叔牙这种交情哈。真朋友，够义气。接着咱们再来说一个交妻之交，说的是陈仲和雷毅。陈仲和雷毅啊，是东汉年间豫章郡两位品德高尚、舍己为人的君子，两人呢是至交密友。当时啊，人们称颂道说，交妻自卫坚，不如雷与陈。可见他们的感情之深厚，
是
友情之浓厚，真的是羡煞旁人。
陈仲年轻时和同郡的雷毅结为至交，两人都是饱学之士。太守张云听闻陈仲之名，嘉许他的品德才行，举荐他为孝廉。
这孝廉可不是一般的荣誉称号，他可以换取功名，换取官位，我得把这个荣誉让给雷毅。
张太守，首先感谢您给我孝廉这个荣誉，可我觉得雷毅比我更适合，我想把孝廉让给雷毅。
陈仲啊，这孝廉可不是小荣誉，怎么能说让就让？这是表彰你的德行的，不是可以送人的礼物。况且你的名单已经报给朝廷了，你可不能推脱啊。为了把孝廉让给雷毅，陈仲先后十多次向太守申请，张云都没有批准。不过到了第二年，雷毅也被选拔为孝廉，两人一块儿到府郡就职。
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其实雷毅和陈仲这两个人啊，他们的德行呢都是无可挑剔的。当时啊，他们同事中呢有一个小吏，家里呢遭遇到了变故，举债之后呢，债主是天天上门讨债，小吏就跪求通融几天吧。但是呢，这债主呢不答应。陈仲得知之后呢，就私下去替这个小吏还了债。 小丽感恩戴德登门拜谢，陈仲却若无其事地说这不是我做的，也许是和我同名同姓的人代你偿还的吧。始终呢就不谈自己的恩德，不要让小丽啊觉得说欠了陈大人的。
没错，再说这个雷毅啊，他在官员任期里呢举荐提拔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，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功劳。雷毅曾经救助过一个犯了死罪的人，使他减刑得以赡养一家老小。这个人为了感谢雷毅的再造之恩呢，攒了2斤的黄金送到雷毅家，聊表寸心，这2斤真不算少了哈。这雷毅呢是坚持不受，这个人没办法，只好趁雷毅不在家的时候呢，偷偷的把金子放在了雷家老屋的天花板上。若干年以后，雷毅修葺房屋的时候呢，就翻开了屋顶，才发现那2锭金子。但是送金子的人呢已经过世了，妻小也不知道流落何方，无法退还。雷毅呢就把这2斤黄金交付献曹，冲入官库了，
等于是交功了。
没错，
雷毅回乡呢又被举荐为了秀才啊，雷毅要把这个功名让给陈仲，刺史啊不批准。雷毅就假装发狂，披头散发在街上替陈仲是奔走呼吁，而不去应那个官职职位啊。因此啊，这汴乡里传送他们两个人的事迹说道啊，说这个娇和妻啊自认为是融为一体，坚不可摧，但是其实还不如陈仲和雷毅两个人，他们荣辱与共，生死相依。
那除了刚才说到的两个故事之外呢，还有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，廉颇相如的文景之交，袁伯巨卿的鸡黍之交，刘关张三兄弟的生死之交，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，以及角哀伯陶的舍命之交。那历史上这八个声名远扬的交情呢，就被后人合称之为八拜之交。
那其实人生当中啊，八拜之交能有一交就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了，
不容易了。
对，那当然除了友情之外呢，更多被大家传颂的就是爱情了。是不是啊？现在啊，要娶个媳妇儿结个婚，只要是情投意合，基本上闪婚也没人管你。
是，
但是如果回到了2000年前，在中国的古代，娶个老婆可不是你想结婚就能结的啊。在媒妁之言齐备的前提之下，起码还得做好6步。礼记就有明确记载，婚有6礼，分别是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和亲迎。
那其实啊，不论是在2000年前还是在现在的很多地方，这结一个婚啊，这程序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。咱们就以礼记中的6个步骤来看一看，当时结婚都要经过哪些程序。第一步呢是这个纳采啊。纳采呢是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，女方家答应议婚之后，男方背礼前去求婚，这样的一个过程哈。当时通常的礼物呢是用大雁。那用大雁呢其实有很多深刻的含义的。其一呢是守信义，因为大雁是一种候鸟，它是秋去春来，从不失信。第二呢是守秩序，我们知道大雁飞行的时候呢有一字形有八字形，从来不会僭越乱飞，那行止有序。第三呢是守忠贞，传说啊这个大雁呢表忠贞，是从一而终的一种动物典范。那么如果没有大雁呢，媳妇儿可能都讨不到。后来因为呢这个大雁确实越来越难得，人们就改用木刻的雁，就像一个玩具来取代它了。那近代以后呢，逐渐也有其他的一些替代品，你比如说像鸡呀、鸭啊、鹅啊，就可以替代大雁做这个彩礼。
好，那说完了纳采，接着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问名。问名到底是问什么呢？难道只是问姓名吗？绝对不是这样，是男方请媒人啊到女方家，要询问女方的姓氏，以及重要的是生辰八字。
是，
由于先前纳采的时候呢，女方已经事先通报过名了，所以这里的名其实问的主要是姓氏啊。两个目的，一个呢是确定女子姓氏，进而避免同姓之间是近亲结婚啊，以合乎同姓不婚的原则。第二呢就是确定女子的生辰八字，为之呢做一些占卜的基础，以确定这两个人的婚姻的基础啊是不是适宜，这有点迷信色彩。
没错，咱们再来看看纳吉啊。纳吉呢是男方将问名中获得的女子名和八字取回之后呢，在祖庙进行占卜，如果卜得吉兆呢，就通知女方，并且送礼表示要订婚，决定缔结婚约了。这样的一个事情呢，我们还是要用大雁作为聘礼的。当时占卜呢可以说是一个技术活，虽然说现在看来是迷信啊，但是当时呢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，而且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要靠占卜来决定两个人是不是能走到一起。这富贵人家通常是请专业人士用专业手法来求取吉兆，那具体手法呢今天已经很难还原了。发展到后世呢，婚姻占卜呢也逐渐简化，到近代一般人家呢有这么个象征意义，简单的把这个女方的庚帖呢放到灶神前， 如果三天之内没有发生什么怪异的事情，就被认为这个情况是很顺利的，就可以拿着男女庚帖进行合婚了。
好，那么前面已经说了三个步骤了，接着来看看下面的三个步骤。纳征也叫纳币或者纳成，就是现在常说的下聘礼。
没错
啊，是男方家将聘礼送给女方家，女方呢适当回礼，这个是订婚的一个重头戏。聘礼多少取决于男方的家产情况，也取决于女方的尊贵和贫富程度。这个过程呢，一般是双方的家长出面，媒人居中传话调和。有的时候啊，双方甚至会争执不一，讨价还价。那么也常常需要媒人往返数次，才能最终去定下这个数目。
是，
也有啊，因为聘礼数目上的出入没办法谈拢，最终啊就不结婚了。啊，还有这种事情。
是，
其实这个步骤要的就是常说的门当户对。从法律意义上讲呢，纳征才意味着订婚阶段的结束，是婚姻成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。
没错，接着再看看请期啊，这个俗称呢叫做送日头或者叫做提日，是男方家通过卜问神灵确定娶亲的黄道吉日之后，写定红签，派这个媒人写往女家，和女方家呢一起商量这个迎娶的日期。经过女方家复书同意之后呢，男方家呢就会把礼书、礼烛、礼炮等等送到女方家，女方家呢也要以礼饼来赠送亲朋好友，告诉大家，哎，咱们家女儿要出嫁了啊，这日期是几月几号，大家都来喝杯喜酒吧，
就相当于发请柬啊。
没错，
最后呢就是亲迎，俗称迎亲。
是
啊，是新郎亲往女方家迎娶新娘的仪式，这个仪式到现在还有。
是，
周代时候的仪式隆重而又繁杂，而且大多呢是在晚上进行迎亲的，
晚上
这黑灯瞎火的。那历朝历代中迎亲的环节啊，都饱含着驱恶驱邪、祈求吉祥的意思。那也多象征着新婚夫妇婚姻幸福美满，甚至有规定啊，凡未亲迎而夫死，女可以改嫁。
哦，
就是说这丈夫因为没做好嘛。
是。
然而一旦举行了亲迎之礼之后，丈夫再是意外身亡的，按照礼俗规定，心腹就只能认命从一而终，
哦，
只守寡。
其实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。
对，
那生在古代呢，结婚可不是一件小事儿，起码呢得走完上面的六步，过完六礼。这六礼的明确记载呢，是始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。随后呢，历朝历代其实几经变迁，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脱离这个六礼的主要范围。唐朝和明朝时期呢，甚至还把这些规定呢写进了法律。所以说一句话，这结婚不易，且结且珍惜吧，
别跟闹着玩似的。
是，
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结魄光芒，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，四海八荒身在何方，岁月该如何安放，听风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，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再忘了也多漫长，掌心的泪我倒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，落花满天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，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，这一路有多远，这三世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，风起起雾茫茫，雨滚滚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，牵着手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
环球地理，
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。大家好，我是胖胖。
各位好，我是 Tommy。
这个现在结婚啊，和古代相比呢，仪式是没那么复杂了，但是呢花的成本是一点不比古代少。
没错，
你比如说度个蜜月吧，现在很少人可能愿意在国内度蜜月。
没错，
一般都要出个国，近一点的话呢也得东南亚，远的话呢就要去欧洲了。
是
吧，欧洲呢还不能去大陆化的什么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，要去一些小众地方。比如说捷克的首都布拉格，最近这些年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蜜月圣地。那说到这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啊，它其实还是一座非常值得咱们去了解一下的欧洲城市。作为只有7万多平方公里、1000万人口的捷克共和国的首都，布拉格呢似乎就是捷克的全部。 城市和国家的区别在这里几乎是看不出来。布拉格人说啊，捷克小到只有一座城市，那个就是布拉格。
行走小百科，
捷克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，它诞生于1993年，伏尔塔瓦河蜿蜒贯穿布拉格，顺着向北水流的方向，右岸是老城和新城，左岸是小城和布拉格城堡。这么绵延流转在城市中的河，上面自然少不了桥。站在山上的制高点，你很容易数清楚那17座桥梁。这其中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最为醒目，也最为重要。
我们很难想象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查理大桥的开工时间啊，是可以精确到分钟的。
哦，
是1357年7月9号5:31。
嗯，
这组数字被记录为13577953。
嗯，
布拉格市民深信这组数字可以庇护查理大桥世代长存。
嗯，
哎，事实也确实这样。建成之后的第一次全面维修是在1965年，而当时的专家推测它还可以再用上1000年。
天哪！
究竟什么样的建造方法和材料可以如此的牢不可破呢？答案啊，可能有些让人大跌眼镜，其实就是砖石、糯米灰浆、蛋清、蜂蜜、葡萄酒，没有一根金属，没有一块木头，相对来说给人的感觉是很原始的。
没错，那查理大桥呢，不是一座普通的桥，它更像是一座占地巨大的艺术品群落。东西两边高耸着哥特式的桥塔，桥上每隔不到30米就有相对而立的一组雕像，一共有30座，有的表现圣经里的故事，有的来源于捷克的民间故事，每个都是出自于当时的大师之手。不过现在啊，你看到的一水都是仿造品，因为真品呢，很多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损毁了，仅存下的一座呢，也早就进了捷克的国家博物馆，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被24小时有专人呵护着。
是的，那出于保护的原因啊，查理大桥从很久以前呢就是步行桥，一切车辆都不能开。
是
516米长、9.5米宽的桥，除了还发挥极少一部分的交通作用之外呢，其实更主要的功能就是让人沉浸在艺术里面。
嗯，
每天从上午开始，查理大桥两边就摆满了摊位，摆摊的可都不是等闲之辈，大多呢是怀揣着欧洲各知名艺术学府的文凭，用自己的作品当敲门砖，获得大桥管委会和大桥艺术联盟的认可，并获得资格才能上桥经营的。
嗯，
也就是说这桥上能摆摊的，这可都是有实力的人。
是，
每年有新人获得这个资格的同时呢，就会有旧人被扫地出门。
是，
所以这一进一出呢，就让桥上的艺术家的这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当中。
没错，那如果想找些清静啊，不想去逛那么热闹的集市呢，就可以去桥周围的伏尔塔瓦河两岸。这个桥南岸呢，几乎是看不到游客的，只有少量抄近道走路的本地人。雨后的时候呢，空气清新的像是郊外的森林公园一样。从桥的另一个岸边下台阶呢，就进入了更加安静的布拉格居民区。附近有着著名的约翰列侬墙，这是1981年列侬遇刺之后布拉格乐迷自发来搞的。这墙上大多都是涂鸦，中间呢是列侬的头像，对很多人来说呢，那是一个标志，可以说象征着一个年代。
行走小百科，
查理大桥还是布拉格古城的两个重要区域的连接。过桥向西，顺着色阶而上是布拉格城堡。从中世纪查理4世隆重的加冕礼，到近现代历任总统的宣誓仪式，都发生在这个地方。而从桥的另一边向东不远的地方，就是最热闹的老城广场，这也是布拉格最初形成的地方。
去布拉格啊，千万不要忘了那些人文的景观啊，因为人文的景观呢，可以告诉我们过去的那些无声的历史。
是，
那当然，想要了解欧洲历史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，就是雅典卫城。
嗯，
它是欧洲文明的，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了。
没错，
雅典卫城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，始建于公元前580年。最初啊，卫城是用于防范外敌入侵的一个要塞，山顶四周是筑有围墙，古城遗址就在卫城山丘的南侧。卫城中最早的建筑呢，就是雅典娜神庙和其他的一些宗教建筑。
世界真奇妙。
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，雅典娜生于天父宙斯的前额，她将纺织、裁缝、雕刻、制作陶艺和油漆工艺传授给人类，是战争、智慧、文明和工艺女神。在古希腊英雄时代的城邦战争当中，她是希腊军队勇往直前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，同时也是城邦国家繁荣昌盛、强大富足的象征。至于这座伟大的城市为什么要用雅典娜的名字来命名，
事情可能是这样的。经过好多年的努力，我们的星城总算建成了。
城市旁边就是爱琴海，真美啊。我得赶紧排队摇号，争取买上一套海景别墅，别以后限购了，那就亏大发了。
哎，你别急呀、啊，咱这城市还没主呢，谁知道将来什么政策？说不定房子都是分配的。我看你还是等等吧。
可是谁会来统治我们的星城呢？
这么美一座城市，十分符合我雅典娜的气质。当仁不让，这城市一定应该由我来保护。
星城毗邻地中海，自然应该划归到我海神波塞冬的名下。
休想，老娘先看中了。
胡扯，老子先下单了。
你们俩别吵了，既然你们都想要，那你们之中谁能给人类一件最有用的东西，我宙斯就把这座城市判给他。
波塞冬用三叉戟敲了敲岩石，从里面跑出了一匹象征战争的战马。马又要打仗了，我们不要打仗，不要马。而雅典娜则用长矛一击岩石，石头上立即迅速地生长出一株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的橄榄树。
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
我用不着知道你的故乡在哪里，你给我们带来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树，我们喜欢你。
就这样，雅典娜成为了新城的保护神，人们用她的名字将城命名为雅典，并将橄榄树栽满雅典各处。
耶，老娘赢了。
那今天啊，古代市场的遗迹呢，就在渭城的山脚下。在古希腊呢，它并不是只是买卖商品的一个场所，它曾经呢也是规模宏大的市政场所，建有重要的行政厅、神庙和法院等等，也是哲学家、士兵、政客、商人青睐和云集的地方。那在不远处的地方呢，有另一座古市场——罗马市场，不过如今啊，它已经是满目疮痍，只剩下一座华丽的入口大门。20多个世纪前刻上去的亚德利亚人的市场税率表呢，是否仍然可以清晰可辨，尚未可知。但是往日的商贾云集的场面呢，早已经被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所取代了。
在希腊语中啊，有一个词叫做泼拉，意思呢就是一群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分享美食、美酒和音乐。今天的游客可以前往传统商铺和酒吧云集的普利西区，在瑞贝蒂卡音乐的陪伴之下，一起去尝一尝雅典的老味道。
世界真奇妙。
瑞贝蒂卡的风格成因和希腊近代历史紧密关联。早在奥斯曼时代，它是希腊沿海的一种传统音乐。1923年，希腊和土耳其的交换人口事件，使得土耳其从希腊接回40万名土耳其人，而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130万希腊人则被迫返回希腊，这使希腊人口数量骤增，许多人沦落贫民窟。这一次民族迁徙和融合，意外地给瑞贝蒂卡注入了土耳其和意大利风格，也增加了曼陀林等多样化的音乐元素和韵律。
那起初的瑞贝蒂卡呢，是在餐厅、咖啡馆、水烟店甚至监狱中流行的。歌词啊，大多是描写贫困境遇，还有牢狱生活，抨击社会现状，一度呢只在平民阶层中呢是广受欢迎。之后的瑞贝蒂卡呢，又融合了布鲁斯、弗拉明戈，还有风笛曲以及探戈旋律，而歌词呢转而以吟诵爱情为主，逐步呢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接纳和喜爱了。
那在瑞贝蒂卡里面啊，有一个始终贯穿其中的灵魂乐器，叫做步足击琴。当它出现在序曲部分或者曲子中部的时候呢，又被叫做塔克西米。器乐演奏的长度呢，以乐手现场即兴发挥和情绪而定。心情好呢，可能是半个小时；心情不好呢，可能1分多钟就结束了。在观看现场表演的时候啊，常有观众现场砸碎盘子，以此宣泄情绪，据说是一种传统，看来就是让人放松身心的。
好了，以上呢就是这期《行走世界》的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攻击永无止境，不信任的惊喜，战火燃不红，你蓝色的眼睛，风迎面而来，相比我们逃出森林，那山谷的回忆让
是。
没有古文明的灰烬在苏醒。